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外交部12月23号发布外交部令，专门制裁前美国国务院高级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和一位目前为美国国会工作的官员。北京呢，曾在2022年初制裁28名前任美国政府退休官员，但当时公开的集中十人名单中呢，并没有余茂春。余茂春迄今已离开美国国务院近一年，北京为何还对他如此耿耿于怀？为何北京没有广告天下制裁余茂春的理由？北京现在制裁余茂春是否与目前他领导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活动有关系？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一位嘉宾是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呢，她来自加州。向丽好。
郑旭光先生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啊，郑旭光先生啊，独立视频人啊。郑旭光先生好。
贾平好，向丽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我们把这个时间线啊往回拉一点啊，就是我记得是2022年1月份的时候呢啊，川普政府的官员啊就该离开白宫了啊，新政府要上台了，应该是在那个交接之际呢，北京呢一口气制裁了28位啊川普当局的这个退休官员。那么比较有意思的里头呢啊，一个是呢他没有把这28个人的名字都公布啊，我记得只列了大概10个人啊。那么这10个人里头呢啊，没有余茂春。那么我想问啊，向丽啊，你关注人权问题和这方面的领域的事情可能比较多啊，你认为啊，当时这个有没有制裁余茂春啊？为或者说他为什么这个名字里头，如果为什么十个人他没有他？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余茂春首先他是一个华人的姓氏，如果中国政府想在拜登政府刚上台的时候制裁一个华人的姓氏，他们会觉得这不是真正在制裁美国。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呢，可能中国政府可能会认为他们想威慑一下美国的下一届的官员，你们不要再照此做，像这个川普政府他们一样有非常多的反华的政策或者是制裁中国的政策，你们还要为你们后来考量一下，为你们之后卸任之后考量。因为美国政府很多官员卸任之后就会去一些大公司当顾问啊，或者是去一些咨询公司啊，或者自己做一些自己的商业，他会给他们一个警告。基于这两点呢，他可能没有考虑在第一波来制裁余茂春，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想制裁余茂春，他们可能想往后放一放。还有呢，余茂春他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卸任当局的这样的前顾问，所以他们可能未必会觉得他在下一任的这个当局中间还有更多的影响力，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这个郑旭光啊，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就是为什么28个人里头呢，北京没有把余茂春的名字给点出来呢？或者是压根儿他就没有？
我觉得呢，第一次28个人呢，他是可能余茂春还不够格，我是这么看法啊，就是都是高官
不够格，
都是高官，
嗯，
那么当然了，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更狠啊，而且是制裁在先啊，除了这个栗战书之外，所有的人大副委员长全部被制裁啊，这是中共是一个报复措施或者反制裁措施，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我说的是这个21年的这个28人呢。这次的两人实际上同样也是一个反制裁措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个月9号啊，美国的财政部啊是制裁了两个中方的官员啊，一个是这个2016年到2021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吴英杰 啊，他现在是人大的教科文卫的这个副主任啊，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副主任。另外一个呢是2018年在新藏啊担任公安厅长的张洪波，这是现任的这个公安厅长啊，他是在12月19日这个国际人权日的这个前夕啊，美国政府是公布了数十位这个侵犯人权的人士，中间有两个呢是来自中国的。那么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的说法呢，毛宁的说法是，中方决定对长期在涉华涉藏问题上表现恶劣的两人，实际上他是个对等报复，因为你那边制裁了中国的两个官员啊，还都是现任的官员，那么我就制裁你美国的两个官员。但是这两个官员呢，一个是这个国会的工作人员啊，另外一个是已经这个不在国政府担任职务的余茂春啊。那他这个所谓的对等报复，对等在哪儿呢？对等一个是两个人的数字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是在这个涉藏问题上表现恶劣啊，他是讲的是你一贯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定的啊新的一个罪名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也注意到呢，中方的这个所谓的反制裁呢，确实他也比较有一些有趣的特点。譬如说他会这个不制裁现任的行政部门的，而制裁这个国会部门的。不制裁国会部门呢，制裁这个在野党啊，就是这个共和党的，不制裁民主党的。另外一个呢，能制裁这个离任的啊，就不制裁在任的啊，他是这么一个特点啊。实际上是他觉得自己必须有所表达，但是呢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比美国的力度还要高啊，这就等于这个会一直升级下去啊，所以这是制裁的一个特点。
那旭光啊，你把很多问题都带出来了，有意思，可以我们这个问题讨论可以往里面走了，往深的走了啊。那么刚才你有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啊，第一批28个点了10个，那么可能这个余茂春不在里头呢，因为他级别不够啊，因为惩罚的都是高官。但这一次北京对余茂春的制裁，那可比那些高官的规格要高。为什么呢？中国官媒啊有一个社论说啊，以外交部令对美国进行反制裁，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等于北京啊为制裁余茂春呢开了一个先例啊，这个待遇够高了，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刚才你说是反制是不是啊？反制呢，美国制裁的是中国的官员，那么北京反制呢，那个国会的那个斯坦德啊，如果说他是官员的话还凑合，他是国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啊。但是余茂春严格来说是一个平民，现在那么北京以这么大的一个政府啊，用那么大的一个魄力的行动来制裁余茂春这么一个平民啊，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非对等的这个制裁？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么我想请郑旭光你回应一下。
我刚才讲了这个形式上要对等，但是内容上呢要降格啊，要降格。所以按照这个毛宁的说法，这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啊，当然这也是外交部网站上公布的啊，这么一个制裁。那么制裁是三个措施啊，一个是冻结啊余茂春和这个斯坦恩的这个两人在中国的所有的财产，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另外一个呢，就是禁止这个中国的组织个人与两人进行交易。第三个呢，给两人的这个本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这个签证。这个制裁的这个措施呢，跟美方的制裁也是一致来的。你比如这次这个对于这个吴英杰和张洪波的这个制裁啊，就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而且报道说是冻结了，就说明他们在美国真的有资产，而且真的被冻结了。那么中方的这个制裁呢，实际上呢，第一个来讲是对余茂春的一个嘉奖，我看到他们两位都觉得蛮骄傲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也是一个您刚才讲过的啊，是一个寒蝉效应，一个警告，是现任的官员，你如果这个离任之后，你可能要 所谓的华盛顿旋转门效应嘛，你可能会去一些公关公司啊，或者去一些大企业去任职，但是如果这些企业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话，那么你是被中国政府制裁的人，那么可能会牵扯到他们极大的经济利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带有一种，一方面是威胁，但另外一方面呢，也造成一种二难，就是说是让这些政府官员要考虑是不是要和中国政府脱钩这么一个选项啊。当然了，双方面啊，不管拜登和习近平啊，都在说我们不要脱钩，但实际上你看到呢，各种措施啊，这个不以他们个人的意见为转移的啊，都是这么一个倾向，因为这只有这种方式啊，才能够真正的产生一些效果，否则你泛泛的制裁，那就仅仅的发一个勋章而已。那么这个倒不最重要的，不是冻结你在国内的财产，而是不允许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和你进行交易。那这会造成一个，因为你知道这个中国现在在全世界，它100多个国家都，中国都是它的最大贸易伙伴。那就是说，只要是规模性的公司，很难讲它和中国没有生意往来啊，那就等于是要堵住他们进入商业渠道的路。但是这个好像对余茂春的影响并不大。
这个还至少余茂春里面，这还有一个悬疑啊，值得我们就是两位嘉宾来讨论啊，也是我们网友关注的，就是说呢，北京当局并没有解释啊，制裁余茂春的一些具体的理由是什么东西，所以说他等于把这个理由啊给隐去了。那么向丽女士你怎么看呢？北京把这个制裁的理由给隐瞒了这个事情呢，而且是北京并不说出来制裁的理由呢？
我觉得这个北京有他自己的考量，他可能不想为余茂春做广告，因为我知道在709过程中间曾有一个有就是在胡适根长老被抓捕之后对他进行一个电视审判的时候，胡适根长老就直接说我就是要这个推翻中共，然后央视特别有意思，把胡适根长老的退场理论非常仔细的阐述了一遍。那这样的话，胡适根长老他本来在一个反对人士中间的一些理论和这个意见，被放大到14亿人能够看得到，那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退场理论的广告。那这一次如果中共还是像上次那样，把余茂春先生的这样一些主张，中国人权，然后反对这个中国专制，和中共对人民的这种舆论统治，舆论和统治，的这样一些理论提出来，就等于又为余茂春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告。所以我认为他是吸取了上次的一个教训，这是其中第一个我想到的这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在现如今，中国有一个叫猎狐运动被人权卫士这样一个人权机构曝光，包括他在海外的几十个警察站。那这种警察站被曝光之后呢，中共其实是恼羞成怒的，但是他们又不方便来进行说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愿意有更多的揭露自己的一些信息。还有我认为在这个白纸运动刚刚结束的这样一种状况下，中共可能也不愿意提更多确切的涉及人权的这样一种事情，因为余茂春先生他是关注中国人权的，进行了各种从政策上的对美国当局政府的一种推动和促进，所以他也不想做过多的说明，这样只会让中共这种倒行逆施和侵犯人权的这样一种行径更多的来曝光。
这个余茂春先生啊，他有一个就是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啊，共产党的啊七寸啊，他共产党的七寸就是他们不愿意啊听啊，你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啊，这是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啊采访的时候呢，这个一个解读，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啊，他讲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等于打中了这个中共的七寸啊，这是我们很多人啊在关注余茂春的时候呢比较注意的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我同时也注意到呢，刚才我们的屏幕上也放，就是说大公报啊，它列了这个余茂春和斯坦德哈四大罪状啊。那么实际上前三面的那个三个罪状呢，都是针对余茂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针对那个斯坦德的啊。那实际上郑旭光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制裁余茂春呢，是北京为了反制啊美国对这个如何如何的如何的啊。那么讲这个美国里头有人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如何如何的，但是呢你从大公报给列的这个余茂春的几桩罪来看呢，跟西藏的人权问题呢啊好像跟余茂春没有关系。这几大罪是什么东西呢？第一，煽动反华情绪啊，那么集中包括呢煽动美国政府区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精英之间的差异啊。那么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那个访华演讲呢，就是余茂春在背后他用了一个词叫作妖啊。那么这是第一条，煽动访华和煽动区别中共和中国人民。那么第二个是呢鼓吹对华的强硬啊。那么这个他讲到他是作为蓬佩奥啊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被视为打击中国政策规划团队的关键一员。那么第三个大罪呢，就是为台独张目啊，所以说啊，对中国强硬啊，对华强硬啊，这个以及煽动和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个画风等等，这是大公报点名的余茂春的三张罪。那么我想请问郑旭光，这代不代表余茂春啊被制裁的终极原因？
我觉得他基本上点到了核心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来讲，形式上是要找两个人来制裁。第二个呢，为什么选余茂春啊？他算是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还比较靠谱。实际上，按照余茂春的他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间，我认为他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转型期间，他提出来三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这个在过去的啊所谓的知华派熊猫派那儿呢，基本上把它看作是一体的啊，中共和中国和中华人民基本上看作一体的，他们视而不见一种根本差别。这种差别呢，就是这个客厅里的大象，他们是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呢，那么基于这一点呢，余茂春提出第二个点，就是要抛弃以接触为中心的这个对华政策啊，过去的所谓叫和平演变，那么现在可能就是要新冷战。新冷战就是和平竞赛。实际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实在延续着啊，就是布林肯国务卿延续着蓬佩奥国务卿他在尼克松图书馆就讲话的这么一个基本的精神。这也是蓬佩奥他的一个想法，他说这个讲话呢就是给后任啊提供一个思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余茂春这个团队他们提出要抛弃打中国牌，把中国视作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且把对华政策啊放在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所以从这几点上来讲呢，可以说余茂春啊，他作为一个中国来的知华派啊，他是这个招招打在中共的七寸上，这个肯定是让共产党是非常愤恨的一个人啊。那么逮着机会是要把他制裁一下，以儆效尤。
这个下个问题呢，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的向丽女士啊，就是说我有个感觉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啊，共产党对人的惩罚有些人叫做历史反革命啊，算的你是旧账，还有现行反革命啊，是你当下干的这些事。那么我可能感觉就是余茂春呢，在从国务院出来之后呢，他跟蓬佩奥呢在哈德逊中国研究中心又立了一个窝啊，搞了一个根据地啊，而且呢利用这个根据地呢不断的在那制造事件，制造这个小视频。那么大使馆还会专门的去写信到哈德逊告状啊。那么会不会北京担忧啊，这个余茂春和蓬佩奥搞的这个中国中心呢成为一个海外的一个访华基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北京这个惩罚呢是冲着这么一个啊背景来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因为虽然余茂春他已经从前政府顾问已经卸职，还有这蓬佩奥也已经卸职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共的这样一种揭露和这种 各种反对，所以呢，中共一直非常非常的警惕。从他们中国大使馆的致哈德逊研究所这样的一个公开信中间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非常警惕的。还有呢，这个蓬佩奥之后也没有停手，他是继南希佩洛西访台之后，他也亲自飞过去了，那做了一些讲演。还有蓬佩奥以后有可能在之后，可能这一届不太可能，在之后会竞选美国总统，在他之前曾经表示过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方向。所以呢，中国是非常非常警惕的。还有他也想杀鸡儆猴，这一次制裁余茂春也是这样的一个考量。比如说我们以前在白纸运动之前没有发现在海外有这么多反对中共的声音，但是因为白纸运动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硅谷的很多 IT 界人士，还有很多留学生，还有一些这个普通的来美国很多年的这样一种老华侨，他们都站出来来反对分控，来甚至提出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的口号。就突然发现这个反华势力倾巢而动，全世界也都联动起来了，所以中共是非常恐慌的。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们就想我们要制裁其中出头的这几个，也就是余茂春、蓬佩奥和这个行政当局的这个中国党委会，这是我个人能够强烈感受得到的。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油管的网友啊是怎么样看这个余茂春的这个被制裁的这个事件啊。那么兰花花呢，他说呢，实际上啊，中共每一次所推出的所谓制裁措施呢，都啊如同嚼蜡一样的啊，因为不管是美国官员还是美国学者呢，力度可以说完全只是口炮而已。美国官员和学者呢，在你国没有一分钱的资产，这与中共官员藏富于美国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啊。那么到处瞎逛这位网友呢，他说这种制裁没有什么意义啊，谁也管不了谁。那么 PHL 这位推特这个油管的网友呢，他说呢啊，强硬外交啊，制裁谁啊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反击啊。这是我们这个几位油管的观点的这个网友的观点。那么我们还有大约30秒啊，郑旭光先生，你点评一下。
我感觉呢，这个制裁呢，对余茂春的反共决心啊只能是更加强，所以它的效应呢并不是在刺激余茂春更加反共，而是呢警示那些在灰色地带犹豫的，对反共比较犹豫的这些人。那么如果尤其是这个海外华人啊，那么你看制裁的三项内容，第一个，
郑旭光先生，我们已经时间到了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和独立食品人郑旭光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明天呢，这个十四大家谈的节目的话题是呢，中共在隐瞒疫情与经济目的上玩弄了哪些数字游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只是凭空捏造的神话。我们为您专访中华秩序与炎黄解读这两本书的作者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林，以及香港历史学者潘东凯，请你准时的收看。那么今天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